所以呢，你也不会受无的系缚。啊，当他啊没有牵引的力量的时候呢，你就乐得轻松，不会在那边觉得说无聊，还去找事做，是吧？于是呢，无取无舍者就是断了有无的两边的系缚，啊，两边的牵引的力量。无一，我们经常讲什么叫有一？有一就是有生，啊，你就去顾虑这个生从何来，生往何去，对吧？你就不会有常见的系缚，啊，后面那个一啊，后面那个一啊，就是过去，过去造了什么业因，我后有必须会遭受什么样的业果的牵绊，你也不会有这种，啊，不会有这种牵绊，也就是不会有长跟断的牵绊。无住无着，就是不会有染尽的牵绊。所以只要离了有无的牵绊，离了长断的牵绊，离了染尽的牵绊，你就不会被一切的现象怎么样搞得糊里糊涂，在那边呢忙着三业造作。所以呢，修行只是放下，当你能够了达实相只是原生无生的话呢，你就会放下一切的三业造作。那么这一切就是我们所见的实相的一种心得。当你能够体会一切法根本不会障碍，没有任何叫做障碍之法，所以呢，你就会对一切的现象无取无舍，无依无依，无住无着，离有无常断染尽的分别心。所以他说，如果你心无取舍，也没有一一的常断，也没有住着的染尽相，则一切妄想颠倒生死业行悉皆止息。这个止息就是悟得涅槃的一种啊，一种修养。你知道造作都是什么？一切造作都是多余的啊，一切造作都是多余的，只不过是什么修资粮。虽然是多余，但是呢你有所作，那个作者只是修集资粮，善作加行，对不对？所有这一切的资粮跟加行恶道，只是为了让我们作为见道的什么见道的助缘助伴。所以呢，这些资粮行跟加行呢，都是见道的什么助伴因缘啊，见道才是本然，体知这一切法无所障碍，这才是重点，悟入真如才是我们的关键。一切三业造作都是方便啊，都是方便。于是你在一切三业造作的方便法上呢，就不会计着高低，就不会计着分别前后上下种种的二元对立。放下这一切的生死业行呢，一切的造作止息啊，止息有所为的心之后呢，你就可以在意业、语业跟身业上远离以下的五种法。无为、无欲、无念、无行是止息意业的造作，无造无作是身业的造作，无事无说、无证无尽是语业的造作。而这三业不去做种种的分别，自然而然就不会有为、有欲、有念、有行、有造、有作、有事、有说、有证、有尽这一切的细论。如果这身与意能够真正做到无为、无欲、无念、无行，这是意业能够清净，清净所缘。身业也能够做到无造无作，对不对？色心正念。语业也可以做到无事无说无证无尽，离一切的见证细论，你就可以证到无细论的涅槃。所以呢，涅槃只是什么清净所缘，了解一切的正念所缘，它道理所现的相，就是呢泯除什么泯除能所的假立分别，只要远离片计所之相，有跟非有的二边执着，一切法都是什么清净自相啊，清净所缘。所以泯然者，旁边请注明一下，泯什么？泯能所。泯能所就是证根本无分别智的方法。你从假立能所了解一切法都是什么片计所之相所现的假有，那么你了达这些假有，你就不会受到牵引，而去了知这一切的所现相能现相都是假立的，都是片计所之相假立的争议值。你既然是争议的假有，就不会再去花一个功夫去什么去说减损它是无所有的，你不会生出一个空相，只说空相呢那种断灭的减损值又堕到另外一边去。你只要 剪除掉能所假立的二边分别，你就可以证到清净所缘的圣义地境界，这叫做泯然清净。到这个地步呢，你就知道前面的假立到见到位的泯能所都是什么，都不过也是一种分别心，对不对？所以呢，你立能所也好，你泯能所也好，对于实相呢，都毕竟不增不减啊，不增不减，如大涅槃一般。而这种大涅槃的实相就叫做真执啊，真正的执是无为无欲，无念无行，无造无作，无事无说，无增无净，就是不会因为身与意种种的分别造作而会有什么，而会有种种的差别现象。所以我们前面讲一切众生即是什么，灭尽定，众生者就是因缘，一切因缘的变化毕竟就如灭尽定一般，你只要离了什么，离了受想，这些境界等于涅槃，这些境界众生缘起的现象等同涅槃，等同涅槃。这种涅槃的实相为名为真执，是真正的一种止息啊，真执者就是涅槃，一切法涅槃自性的显现。所以你只是什么，体知这个道理，体知什么，体知一切法生灭的现象，就在这个生灭的现象上，其实就是真正的什么，止息一切造作，造作根本不可能增减一分的实相之所依。而所有这些境界离开能所假立的分别之后呢，无有一法可得，这谓之真执。你能够去体会这种真执，就谓之什么，就谓之体真执。所以体真执不是借着什么七支做法种种的方便修而得的，而这方便修只是帮助我们什么，摄心而已，只是帮助我们摄心，帮助我们不离正念，帮助我们正知种种心造作三业的过患。所以呢，所有透过这些摄心的方便法，透过熄灭种种身与意造作的方便法，而借着这些方便法止息这一切造作的细论分别，而所见到的那种如涅槃实相的显现，这个就叫做体真执。这个体真执好像有个前中后的用心的方便，但是这一种方便都是什么，止无所止。你能够体会到这种无止之止，那个前面的那个止是能造作的，没有那个能造作的心，也没有所造作得见的那个止的现象，这种体会就叫做体真执。体真执就是告诉我们，心要经常有一种觉受，这种觉受就知道任何生与意的造作都是多余，但它却是一个摄心的方便，对不对？摄心淡除五盖，不求正正，对不对？因为呢，一切法涅槃之性，不是因作故得的，对不对？只是呢，遣除一切的分别，理智现啊，在遣除一切的分别，乃至于连净体那个假设都是无的，不是说我有一个镜子的清净自体，有个灰尘卡在我净体上面，我现在呢，剥除了那个镜子上面的灰尘，于是呢，我可以照出我的脸的像，不是这个。连净体的那个像都是什么，都是一种方便假名安立的一种名言，是借着告诉我们，其实心体的功能就是明明白白能现象所现象一如的境界，不要去立一个清净自体的名，又去认为有一个本质清净的自性在那里。如果你有一个主体性的话呢，那主体性就是因缘法，那个因缘法则就会随着烟尘而来，它就会现什么，烟尘的障碍相。所以你必须要常常怎么样，勤拂拭，对不对？才可以呢遣除原生的无明相。所以呢，这种修行呢就是无所休止的。而真正的无细论涅槃只是一种无止之止，不是借着造作而得的一种清净所缘境界，是一种远离一切三业造作本质清净的境界。本质清净者了知一切的相只是什么，缘起的相，不被它障碍就没事。所以你只是要什么，善用一切因缘给你的方便，而不要被它障碍，心不受这一些因缘现象的分别， 你心就可以得自在。修行只是要放下这些障碍相，而得受用大自在的一种神通境界。所以修行不要在那边搞怪，不要在那边呢造作，不要在那边假想。其实呢，真的就是简之又简，对不对？简之无所简，了达本来一切的修行都本是妄。你如果从知道这些修行本是什么，少障而没有正真的功能的话，那种体真子的道理就可以在里面现出来。这就是三执三观啊，一心能够摄的道理。这一心者，就是了达借由止观这样子的一个善巧方便，而能够了达七种真如所要告诉我们毕竟的那种真理实相。其实就是离开一切的真与意造作，清净所缘所显出来的道理而已啊。这些道理只是借着这个方便造作，所以我们今天在为了种种的方便法在那边细论高下，就是什么？就是无意义的事情。所以包括中观也好，唯识也好，一切的法义都是为了要灭证，灭这些争论，灭这些细论分别，而不是为了要说什么道理。那我们今天呢，常常会看到有人说，哦，我要去追求真理实相。如果真理实相是可以见的法，对不对？它又是落在什么？落在假安利的名言之心上。所以呢，我们所有这些假安利的方便，都不过只是为了要对治你今天系附在名言之心上的分别见。当对治了分别见，知道这一切都是妄以后，只要远离这一切恶变的妄见，能说泯然，你所体会的本质涅槃的自信是不假修饰，不假修正啊，无智亦无德的本质涅槃真子的境界，能够体会一切法都是这样子的实性之所显发，借因缘现的种种相的差别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呢依在这种觉受上呢入很深的定，在这个很深的定之上，我们又去再加一点体会，一点体会，所有一切真理实相要告诉我们的智慧跟修养尽在其中，那尽在其中，这就是体真子的妙处，妙处。所以我们用以下的这个偈子啊，这个偈子是我非常喜欢的四句偈啊。这四句偈的各位能够记起来的话呢，其实呢，所有的禅的法要呢，不外乎就是这些东西了。我们看到72页的四句。一切诸法中，一切诸法指的是什么？运入界，对不对？三毒、98死、12因缘、四谛，乃至于涅槃啊。如果按瑜伽师地论的话呢，你看我们最近在读到真实一品那16颗的法，对不对？从五蕴一直到涅槃，从有为到无为，乃至于白法种种的八识五识心所种种的一切，都是一切诸法。这一切诸法呢，因缘空无主，因缘空无主。因为空无主已经知道什么？已经知道一切的差别相都是什么？都是偏激所之相。你只要不落在偏激所之相的有跟非有的两边，对不对？只习二边的分别，在无二境所显的为是缘起，而缘起有作者吗？没有啊，只是法相续滋润一法，对不对？在法等引法的情况底下呢，因缘空无主，我非常喜欢这几个字。你只要我依体真子的修学，我就是这五个字，因缘空无主，经常一直不断的诵念思维因缘空无主，知道这个现象，于是呢，你就可以摆脱你在受苦，你在受罪，你在修行，你在解脱种种一切我所的分别相，啊，连障都是空无自性的，何来真？啊，何来真？灭掉这一切因缘现象的名言分别，就可以怎么样？习心达本源。那个心呢，其实广说呢，就应当要有身与意了，对不对？习心达本源，你就可以通达本源者，不是原来还有什么啊，而不是原来就什么，一切就只是本然如此，对不对？本然如此者什么？原生原灭，就一切不断的这样子的差别现象。能够这样子的观察通达一切实相的道理现象，如此不假造作，这种人叫做沙门。沙门者叫做清净行者，对不对？清净行者，清净行者就是三业造作， 对三业造作都觉得他是多余的，能够体认到这种真理的人就叫做沙门，对不对？有所造作相于无我，只是依着方便啊，依着方便法利益众生而有所作，一切作不是相于我我所，在三世心当中分别。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了解，一切法如果能够观其如的话呢，在道理性上呢，一切法都是佛法。如果你一切法在生灭相上呢，任我我所的话呢，一切法都是实有，都是会变成实有。而在实有过程当中呢，就会生苦生乐，造善造恶，三业就一直不断的造作万端，无忧止息。要止息这一切业果的牵引，要能够实现体现因果没有相属的必然性，是因无生的真理。我们唯有悉心达本源，要悉心达本原则，你一定要随时随地体会到什么因缘空无主，一切法没有不可破坏，常住不灭，无有作者。既然无有作者，你就不是那个受害者，你也不是一个需要修道而才能解脱的人。这种本质涅槃的现象就叫做沙门的实相啊，沙门的修道相。所以沙门修道者呢，本是自然啊，本是自然。所以一切诸法中能够体知到因缘空无主，就会怎么样，熄灭一切三业的造作，通达一切法的真理实相。这种修行是真修行啊，这种修行是真修行。这就是体真执啊，依着涅槃自性的体会而熄灭三业的造作。所以你纵使入定、住定、出定，对这个觉知只要不失正念的话，你根本常在定中。如来的大定就是这种定啊，就是体真执的这种大定。所以呢，我们只要经常去思维这个正理，这个正理只要不离开你的正念正知的力量，摄持身心的造作的同时具身的智慧情况底下，你就可以怎么样，熄灭一切的什么，熄灭一切染因的造作，熄灭一切染因的造作。一切法要造作的时候呢，就用这个道理呢去观照啊，就用这道理观照，在三世千流变化的过程当中，向于无我的去修养我的身心，修养我的三业造作业习牵引的必然性。你要了知没有它的必然性，放下改变它就可以怎么样，让我免于戏缚，对不对？让我免于戏缚，用这样子慢慢修断习气，习气越薄，所现的相越是清净啊，越是清净，越是清净，你对这个道理就越能够怎么样，恳切的信受啊，一直到佛法生界这四正境清净的力量发起，你就可以知道成就圣道不远矣啊，成就圣道已经不远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知道一切我们今天呢有相而修，就必然会怎么样，会有魔障，对不对？一定要了解一切的修行只是什么，放下的无相。如果你能够真的了达无相是真修，就不会在有相有所得的那种计较底下去被恶知识牵引，对不对？你在任何境界你都可以了达实相，了达实相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够了达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啊，你去做任何的修行，在任何的道场都会有问题，就容易出现问题的。所以我们知道修行只是放下啊，一切的所得只是妄，真正的只是无相。所以呢，这一切诸法中因缘空无主的体会，修行只是什么，习心达本源的修养。而这修养所现的一切境界都是智慧之所现啊，不求另外一个真理的命题，对不对？有一个理论架构在你脑袋瓜当中讲起来就是一堆的大道理，讲道理者无非是要人得方便，不是坚持那个道理。于是呢，当你跟别人讨论的时候呢，你自己这种很殊胜的见地都可以放下的，何况什么，何况对其他不究竟道理的一种染着，对不对？法都要遣除了，何况对于非法的什么染着性。所以你对一切法不着的修养，真实在这个地方能够修学法无我，依着法无我，你就会怎么样，有度一切众生利他而能够也自利的恶利菩萨道的一种根本智慧的意志。 才能够修养成就，这是真正的关键。常常去关照，而且去体会这个道理，对不对？一切法只是随顺众生方便令度，只是如此。这样子令我们向于无我无我所的修养呢，越来越有力量。以这个为前导，不要被业习牵引，这就是修行啊，这就是修行。所以修行并不是说要现什么很了不起的境界啊，任何有所得者都是为了要放下啊，不是为了要去获得那个知见。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体真值的本怀。好，到这里呢，其实已经把体真值讲得很明白了啊。所以前面四因无生的道理，简单说起来，你也不必要去在理路上去广做分别，你只要记得理则一个很简单的原理，它就是什么？破因的有自性，借着种种因缘四因的因果关系，去导致后有相续升起的实有自性。只是要破起这个自性的妄执，破除在因果相属的必然性的系缚底下，去真正了达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是系缚着我们的，对不对？真正在这一念心能够断相续的必然造作，向于无我去体现那个智慧的话，你就可以怎么样转变动机，对不对？当这个转变动机大过于你业习的牵引的力量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见到所谓的实相是什么。只是这个修行只是在修这个，修这个放下，放下对被业习牵引的一种必然性，只是这个而已。所以前面的四因无生只是要跟我们说这个道理，这个道理真正能够怎么样体会，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在因缘空无主的一种觉受底下呢，真正能够去体会到无我的一种清净自在啊，自己真的在定中呢多去这样体会，多去有一种肯定，这种肯定越强，就知道多一法都是什么，都是不必要的，于是你就心就不会有所希求，断那种希求心是真修行啊，少一分希求心你就少一分系缚，修行只是在断这种，而不是在获得什么啊，所以各位真实去体会就知道了。好，我们体真值在这个地方就告一个段落。那我们回来齁，再去看一下前面的四修，在67页。好，67页。各位看到67页倒数这一段啊，以身破浅这一段。他说为了破我们心源于外相的种种散乱心呢，所以呢不得不要安立什么方便的细原子，对不对？细在顶啊，细在眉心啊，细在喉轮啊，细在心轮啊，脊轮啊，乃至于地轮啊，种种的方便，这些都是方便的细原子。乃至于呢有学长问我说细在佛号可不可以，问题可以啊，对不对？问题佛号在哪里？佛号是音声吗？音声在哪里？音声随着什么？随着音声音波的飘送呢，它至于无边际，对不对？那你说它从哪里生？从心生，心在哪里？啊，你都可以借着这样子的观察呢，知道缘根本无所住嘛，啊，无所住。所以呢，只是知道细缘子只不过是依着名字方便施设，啊，方便施设，它只是为了断我们的什么细浊于外境的习气，对不对？转移我的习气去来看说，哦，我今天念佛，我今天呢观察我的几轮，对不对？这只是要改变我攀缘外向的习惯，转而向内而已。知道这个目的了以后呢，你就说那自心子又他的安利又是为了要破细缘子，了知什么？了知心非色法，岂可系在鼻格等处，对不对？只有一个色法，比如说一个贴纸才有办法贴在手上，你说我心怎么样放在手上？我怎么样把心放在手上如观阿摩罗果一般呢？你可以看到它多大，什么颜色，它无形无相，对不对？它不是个色法，所以它不能够在哪里啊，不能够在哪里。所以你真实就这样去思维，岂可系在鼻，不是格哈，鼻脊等处。若欲静心呢，但习一切攀缘的习气，故令自心守一。守一者那个一啊，就是正念所缘，对不对？你念呼吸，你就观呼吸；你细念戒分别观，细念缘起， 你就在那个思维心上呢，就这样子守住正念。体真子呢，更破前面的自心子。你要知道，心无形无相，自心不可得，怎么可以令它不生？它本来就没有生，对不对？生者只是名言的分别啊，前说无，现说有，对不对？借着前无后有的施设，借着名指假法，说有前后心的分别。所以自心者当也只是妄啊，这种假立能说本是妄的情况底下，了心非心，不起妄念。不起妄念者就知道一切三业的造作都是什么，都是多余的，只是在绳子上自己打一个结而已。打结以后，打结后的绳子还是叫做绳子，对不对？并没有变化绳子的缘起之性啊。那缘起之性不多生结这一法，结这一法只是名字生，名字生只是妄，只是妄。但知此妄，就不劳再打结，再解结，对不对？知道解结又是妄上加妄了，这种无止之止，止也无所止，离了结结解结，这种能所假立前后的妄见分别，这种真止才叫做什么？再叫涅槃自性，七种真如所现的实相。而所有我们过去方便假修的有止之止，都依着什么？无明原形的妄想，而这种妄想都是名字的分别相啊，不名为真止啊，不名为真止。这种习心达本源，体会一切法真止的道理，就叫做体真止，对不对？啊，我倒觉得啊，这段话呢，依着四修啊，还比较简单，还比较简单。其实我鼓励啊，各位用这种四修的次第，而这种四修次第呢，又类似像什么？类似像无法三自性的遍计所知相、依他起相跟圆成实相的三重唯识观，对不对？记得三重唯识观，首先了达一切只是名字的假法，对不对？啊，你在这个假法上论有，其实是妄。那么他所谓的有在哪里？只是缘起有啊，依着缘起所现象，而缘起所现象他推之无穷，无因而生，对不对？他所要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告诉你因缘无生的道理，而这就是缘起缘成实相啊，这就是缘成实相。用这种三重啊去误入空义，误入空义，这就是体真子我们要有的觉受啊。有这种觉受呢，我们心呢就会啊慢慢慢慢止息一切的分别造作，定只在止息造作，对不对？而观就是借着我们不会被种种三业造作的牵引，就会这边很忙很忙，对不对？先让心不忙了，心空下来了，而心呢就可以随着你的什么，随着你的牵引，对不对？随着你的意志力，随着你的思心所，你就专注在真如理的思维底下。那么这种理的理观的功力大过于业习无明原形的牵引，你就在一切时一切处造作之时，就会先见什么？先见这个理，以那个理来观照是当为不当为，于是呢就知道恶要断，善要修，一切有情向于无我的提供方便，对不对？积极资粮共治家行，回向佛道，这么不拘功德的体现无我的修养，就是真实智慧的体现。此外无他，不求多余的境界。那么此中慢慢所现起的种种眷属功德，自己受用，不需要为他人说。能够这样子的修养，就是真实修行，不是任何哗众取宠的那条修行之道。修行之道呢，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分别啊，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分别。好，以上呢，我们前后的观照哈，让各位能够去体会到这件事情。这就是体真子要跟我们讲的关键。所以体真子呢，他也不能够离开什么，不能够离开细原子跟自心子的方便。所以呢，为了要让我们啊能够去学习体真子，所以不得不为了他好，又去施舍什么细原子 跟自心子的两重方便啊。所以其实一切的修行次第呢，都是为了要悟入圣意而去施设的方便法。那么你能够依着这个方便悟入圣意的话呢，法上因舍，何况什么？何况眷属功德所现的差别相？知道那些差别相只是种种的作用，那些作用有用就有用，没有用现的也是多余。所以呢，不求那个功德，而在这样子的一个涅槃自性上呢，安守自性啊，这样子就是修行。好，我们今天呢就算是到这里哦，把它告个段落。那么接着呢，到72页以后呢，讲正止的五轮相。这个五轮相呢，接着有厌善根发相、恶根方相的种种相。那么最重要的关键都在哪里？都在于我们的五盖要能够断除，才会现这个相。好，在你没有断五盖的过程当中呢，这些相根本不会有体会的。所以墨学也不打算继续往下去讲五轮以及善恶根的发相。啊，我就会转向呢，我们的修法呢，会转向那五庭心观怎么修。所以接下来呢，我会进到五庭心观的修法。本来啊，我是想借着广论的色摩他啊，帮各位呢再把瑜伽师地论做摘要。可是因为我在佛学院讲过一次了，讲过之后呢，我当然还是认为宗大师摘要的很好啊，各位还是值得读的。不过呢，还是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五庭心观实在怎么修他还是没有教。他还是把依着瑜伽师地论的色摩他是什么，毗婆舍那什么，借说的很清楚，把里面的九住心跟四种慧行啊，那个名相跟性相解释的很明白啊，摘要的比较简短啊，不像读瑜伽师地论那么样的复杂，可是它少了非常重要的法要，就是五庭心观真实要怎么次第去修。所以我最后思维再三呢，我可能还是觉得啊，回过头来学习瑜伽师地论声闻第26卷到32卷啊，乃至到34卷这一段五庭心观连从四念处修次第的法要还是实在啊，还是实在。那么我这个学期呢也刚快要把它讲完了，大概这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呢，我大概就可以把声闻第一圆满一遍啊。所以等于我们这班如果再讲的话呢，我又更比在佛学院讲更熟练了啊。所以我想对各位的益处会有帮助的。所以我们顺着瑜伽师地论呢，接着把五庭心观四念处真正怎么修学会，学会以后呢，我们再回来用摩诃止观也好，因为摩诃止观跟四禅波罗蜜都有这一段，所以我们到时候可以回来学四禅波罗蜜也可以，或者直接就进摩诃止观啊，了解一切验明我们善根发相、恶根发相的种种境界啊。那个时候呢，再来看境界啊，这境界就不会什么，不会变得知见。否则今天我们再来学习境界的话呢，我觉得是多余的。多余的，连法要都不知道怎么修，五盖还很粗重的情况底下，你根本不得止嘛，对不对？观也没有力量，等同于散心思维的情况底下，你讲这样的知见，只是多生分别而已啊。所以我打算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啊，告个段落。那么本来学长也引印发给大家的广论呢，你们也一样可以参考啊，一样可以参考。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有几节课的时间呢，我希望在年底之前呢。还是把我们的定道资粮颂哈，下个礼拜各位把定道资粮颂带来啊。那我们下个礼拜呢讲剩下的两分，就是实存正知资粮跟度多行资粮啊，这两分啊，这两分再讲完呢，因为这两分的科判呢，尤其是正知而住啊，正知资粮这一段的科判不是很清楚哦。那墨学把它科断完了以后呢？下礼拜帮各位把它讲清楚啊，讲清楚你们就自己可以啊去受用啊，它摄诵所代表的。因为你去读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话呢，文段比较复杂，这边呢就把正知而住的修法化成九段啊，化成九段啊。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可能这个礼拜有人没带来哈，下礼拜你们务必把定道资粮颂带来。那么这两分我们下礼拜可能再一次啊，再一次让科分简单的消文结束之后，我们可能还再要两次的时间回到六门教授习定论。因为我们这段时间拉得很长齁，从我们开始六门教授习定论讲到住勤资粮啊，勤集资粮那一段以后呢，就一直在那边学习资粮行啊，就是正修禅之前的资粮跟加行道。 那我们呢要回到六门资料啊，六门教授习定论，知道我们整个习定的次第后面还有两个阶段，我们再把那个两个阶段呢抉择法义啊，跟各位把整个学定的次第呢整个再把它浏览一遍啊，总持这个六门教授习定的次第，其中最大的一步其实就是资粮，你怎么样修五门资粮，怎么样除五盖，乃至于我们接下来还要依着什么五庭星官，怎么样去断除五盖，真实去把五庭星官个别个别的法要。那我个别五庭星官的法要会从哪里下手呢？从安般跟不净观下手啊，先把安般不净观这所谓二干入门啊，随着26卷到32卷的次第，把整个那个实修三摩地的次第呢整个学习一遍，学习一遍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啊个别讲什么原性缘起观啊，原性缘起观还有慈悯观戒差别观，可讲可不讲了啊，那时候到时候看我们有多少因缘，讲多少的这个法要。所以最重要的是把两个甘露门跟原性缘起观，这是我三个有意有心要去一起学习的东西。所以我们至少把这三个啊，三个对治五盖的这个法要哈，我们学习好，那学习好，那我们就可以真实在自己的直观上受用啊，多以自己断五盖为目的。当我们能够断出五盖之后呢，下一个在直观当中的重要就是七觉知了啊。所以以后呢，我们在依四念处缘七觉知啊，缘七觉知，再来把七觉知里面呢正果开悟的法要哈、啊，依着这个瑜伽师地论，依着摩诃止观哈、啊，再进一步的去学习。好，今天呢，我们大概因为也台风的关系啊，我们刚好把体征值告个段落哈、啊，告个段落。那我们就四禅波罗蜜的学习就会先到这里啊，先在这里。后面这一段呢一直到七支，其实还有一段是值得学的啦，不过呢我还是觉得要把五庭星观先学好，就是七支一，七支一这一段哈，各位翻看一下在哪一123页，123页这一章啊蛮大一章的啊，七支一这一章非常的大屏啊，内容蛮多的，这是我看过哈、啊接近白话的文本当中，把四禅次第啊解说的非常完整的一段文啊。如果各位想要提早的对四禅的相啊跟次第想要去学习的话呢，你们不妨跳过啊六之二后面那段文段，直接进到七之一自己去阅读啊，把四禅的那个形象啊禅之的形象借着这段文也比较接近白话的原因哈、啊，你可以自己好好的学习。就不会觉得好像四禅是那么远的东西。好，我们今天就这边告个段落，我们先回向，那有问题各位如果不急着走的话，我们再提出来交换意见。